啊，姓吴是口天吴，吴子良。OK， 啊，我的英语名字叫 Sam。我来到美国的时候，人家都问我你的 last name 应该怎么样去怎么讲。OK， 有些人说 Wu， 有些人说最后呢，我都选一个简单一点，这个老美懂得怎么样讲的，就是 Eng，好像 English 一样 ，Eng 都可以哈。我是从香港过来，所以你听到我的国语都是怪怪的哈。我曾经做过一些讲座，人家后来就告诉我，哎，你讲的国语还不错啊，好像刘德华一样。我感觉不错啊。那么我本身呢不是一个牧师，我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信徒。我去的教会就是叫 First Chinese Baptist Church， 第一华人浸信教会，在downtown LA 那边。我在那边呢，主要的我侍奉的地方，我都是做一些青成年人的工作，就是大概是30岁以上的成年人的工作。我没有很多在教会里面做青少年工作的经验。可是呢，为什么我今天会站在大家的面前有点怪怪呢？因为我本身我是一个做心理辅导的一个工作人员。我来美国的时候，我是念一个叫 social work master social work degree。 在美国这边呢，你拿到一个 master social work 之后呢，我们需要看你在哪一个所谓 concentration 继续去做其中我有兴趣就是 mental health。 mental health 就是心理卫生。 OK， mental health 要做的事情有很多，最严重的可以做一些严重的精神病，要吃药的那一类哈。不吃药就乱来那一种。 OK， 那么可是在 mental health 这个观念里面呢，不但是最严重的精神病才算是 mental health 的 problem。 OK， 还有一些很简单，就是家庭里面的关系的问题。我初开始工作的时候都是做一些严重精神病。 OK， 后来呢，过去大概这8年到9年的时候，我都是做家庭跟青少年方面的工作。 OK， 可能因为是这个缘故呢，我跟叶高芳牧师很熟，因为有很多的工作我们在社区上一起做，所以呢他邀请我今天来做这个讲座。 OK， 所以呢今天希望弟兄姊妹牧长知道我的经验不是在教会里面这个事工的经验，那方面我的经验不多。我希望今天能够通过我在我工作的岗位，还有我有机会跟教会的同工一起工作的时候呢，希望从那个角度给大家一个另外一些经验可以分享，好不好 ？OK， 而我现在在我工作的地方负责的都是一些施工，包括就是一些从法院判过来要做心理辅导的一些虐待儿童的工作，特别在华人的这个圈子里面哈，我们也有很多不好听可以这样说，就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都曾经有这个经验，因为呢这个太愤怒太气的时候呢打孩子，有的时候也是因为说服孩子的需要没有好好的跟学校去联系，所以变成是说呢这个事情跟孩子这个关系发生到某一个程度呢，被认为是虐待跟说服，所以变成说学校有可能要打电话去报警了，然后呢这个案子被送到这个叫儿童的保护局，保护局他们就出来去调查看看这个事情怎么样，有很多都要转接到我们辅导中心这边去做辅导，有一些是孩子方面的辅导是特别重要，因为这个孩子的问题影响到父母，就是太生气所以要打他虐待他哈。其实很多父母他的心不是虐待 OK， 都是想希望把他们教好，可是呢用这个方法在美国是有一些问题，所以变成说有虐待的情况。我现在也负责一些是特别针对是有关青少年吸毒的问题的一些预防的工作，还有一个小小的部门是做一些所谓帮派的预防 gang prevention 的工作。我还有一个工作就是很小的，就是做一些家长的生活教育方面的工作，特别因为我在这方面在教会在这个社区里面有很多工作都是做这些教育性的，所以呢有很多机会跟叶牧师一起，所以呢我们都比较熟。那今天呢我希望大概我们有一个钟头比较 一个钟头15分钟左右。我希望就是不是单单我一个人站在这边去讲 ，OK？ 我希望大概我用20分钟先做一个 introduction overview， 好不好？然后呢，我准备了一个录影带。其实这个录影带呢，不是专门是给教会的同工去看，因为这个录影带我们是做的时候呢，我们的目标对象是父母 ，OK？ 是父母。所以呢，应该我今天是在各边那边讲亲子的这个辅导，可是呢，我们都知道，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我们看亲子这个关系的时候呢，我们能够理解青少年他们的心态。所以呢，我希望通过这个录影带的时候呢，我们有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看青少年的心态。OK， 我大概呢今天讲的时候，从这个三个部分。头一个部分就是了解青少年的世界，第二点就是讲到怎么样，如果我们了解他们的时候呢，从教会、从父母、从一个成年人的角度来看，我们怎么样能够做一些事工，能够配合青少年他们的心态、他们的生活。最后呢，怎么样能够满足青少年的需要，这个是三个方面，我希望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下。OK， 我想先问问我们当中有多少是你本身，比如说是一个青少年的牧师、青年的牧师，有没有多少是这样子 ？Youth pastor 有没有 ？OK， 我们当中没有 youth pastor。OK， 没有就更好了哈，我是专家。OK， 好 ，OK 啊，有没有一些是某一个主日学的老师跟一些 fellowship 的导师有没有这些跟青少年工作的？有一些好。其他的弟兄姊妹呢，是有没有些是教会的牧师 ，overall 的牧师很多，好 ，OK， 师母，对不对？也是牧师，好 ，OK， 其他是不是一些平信徒跟我一样 ？OK， 好，非常好，就是对青少年工作有兴趣 ，OK， 好，那我希望呢，就是说我先做一个很简单的 overall review 的时候呢。你如果有一些问题的话，不妨要问，因为呢，所有的讲座最重的目标就是能够解答你心里的问题，不是我讲一套 ，OK， 最重要就是能够解答你的问题。希望当你问问题的时候呢，我回答的时候，其他的弟兄姊妹同样能够通过你的问题能够有一个学习，好吗？头一点，我希望讲到就是了解青少年这个的世界。那无论我们希望做什么东西。我相信我们的目标都是一样，就是把青少年带到神的面前，对不对？我们希望他从不信耶稣到相信耶稣，这是头一步。第二步呢，就是当他们相信耶稣之后呢，怎么样能够培养他们继续去成长？因为呢，这个世界不是这么简单，就是你信耶稣之后一帆风顺，没有试探，没有问题。我们看见有很多青少年人信耶稣之后呢，还会遇到很多的试探，很多的困扰。所以呢，我们同样都是这两个目标。可是呢，怎么样能够帮助青少年从一变成二，从二变成三，变成越来越成熟呢？出发点都是先要了解他们。所以今天我大概讲了一些大概的情况青少年他们的心态。我从三个方面来讲，头一点就是呢，青少年其实我们大概都是说大概是12岁到18岁，如果在美国的这个教育的制度里面，大概从7年级开始7年、8年级到12年级这段时间，我们叫他们是青少年。如果你看后面这个笔记一，要了解青少年的时候呢，其中一样是很重要，如果笔记不够的话，劳烦帮忙去跟旁边的弟兄姐妹一起看好吗？其实青少年是一个很不稳定的内心的世界，他的内心世界是很不稳定。我想如果我们有些时候呢安静下来再回头看看自己的时候，可能我们都会能够理解。可是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往往当我们是大人的时候呢，我们就忘记年轻的时候是怎么样。OK， 这是头一个问题。还有呢，有些时候呢，我们会回想自己以前年轻的时候，我们就用当时的经验 希望跟现在的青少年来做一个比较啊。我听过很多成年人跟父母常常跟我们说这一句话，我啊像他这个年龄的时候12岁，比如说我已经在外面去找工作了，我已经赚钱回家了，我已经在家里面要负责我3、4个小弟弟小妹妹的生活了。有很多成年人跟父母都同样用自己以前的经验跟现在的青少年去做比较，可是往往这是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以前的世界跟现在可能不一样。 OK， 所以呢我希望就是说很简单，我们再重复去看一遍，青少年其实是一个很不稳定的世界，有5个方面。头一方面，因为他身体的改变，所以呢他是很不稳定，往往因为身体的改变的缘故呢，令到他的情绪可能今天他好像很高兴，明天他可能很不高兴，今天他可能很愿意跟你讲话，明天可能不太愿意跟你讲话。往往不但是因为是你的问题，不是因为他环境的问题，是他里边他的荷尔蒙令到他有这种情绪的波动。第二点，智力方面的改变的时候呢，往往年轻人呢他们的思想我们可以说不太稳定，往往他们从某一个角度去看东西，他好像是非常rigid， 怎么翻译 rigid？
僵硬
哈，不太能够 flexible 哈，不懂得怎么样卷角度去看事情。可是呢有很多时候呢他好像很 flexible， 因为呢他不断在变，今天可能说他很喜欢当明星，明天他可能是很喜欢当另外一个行业的东西，他可能会不断的改变。还有呢，因为当他越来越懂得怎么样去思想的时候，好像成年人一样的时候呢，很愿意很容易跟我们好像辩论一样啊，他们谈话的态度好像是说不太相信你讲的话，他要跟你辩论。这一点呢往往对成年人来讲还有对父母来讲呢，往往好像是说他们没有礼貌一样，这是很普遍的哈。 OK， 还有特别呢，如果我们在所谓美国北美这个地方生活比较长时间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他们在学校里面呢青少年是被鼓励跟成年人去好像要表达意见，对不对？当他们表达意见的时候呢，往往他们是跟你理论，他们不管这个所谓礼貌，理论是他们是最重要，跟你去 argue 哈，他要把赢，他要这个把他的意见讲出来。可是呢，他忘记要用什么礼貌，所以变成特别我们华人的长辈跟父母会有这个困难。第三点，情绪方面，刚才大概已经提到身体方面改变，情绪同样会这样子，往往都不会太稳定，特别他们非常敏感。敏感的地方特别就是说他们的外表，人家可能讲一句话，可能今天他看到人家穿某一个衣服，他的衣服跟人家比较的时候呢不太合这个潮流的时候，他回来他的情绪很不好也不定。所以意思就是说呢，情绪对青少年来讲就是往往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情绪会波动。所以呢当我们跟青少年沟通的时候呢，如果你问他为什么，他可能 I don't know， 这是很普遍的一个回答哈。可是当然呢，如果我们耐心的跟他慢慢去分析的时候，可能会找到一些原因。可是呢往往长辈如果你是一个fellowship 的一个导师，如果你跟一个青少年谈话的时候呢，往往我们需要额外的一种 patience， 更有耐心。 OK， 自我形象 self image 还是 self concept， 他们同样在寻找我应该是谁，我应该有一些怎么样的长处跟短处，他还在想我将来能够是做一个怎么样的人。所以呢有很多不稳定的地方。最后呢在社交方面为什么在很多教会里面青少年的事工往往有一些是做得很好，为什么？因为青少年很容易的，你请一个青少年他可以带10个朋友来，对不对？OK， 往往都是因为呢他们越来越注重朋友， 朋友的关系对他们来讲是很重要。朋友讲一句话，可能跟父母讲的一句话是同样的话。OK, oh, you better go home and study. 如果是朋友讲的时候，他可能会接受；如果是你告诉他，可能是父母告诉他的时候，他可能不太接受。很奇怪，因为青少年改变到一个地步，他认为呢，他要学习从家庭变成越来越独立出来，他要自己学习怎么样去做主。朋友对他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他学习怎么样当一个大人一样，跟其他的朋友是平等的。 OK, 那从这几方面来讲，青少年是很不稳定的内心的世界。我现在这里停一停，看看有没有一些问题，然后呢我们再转到后面的青少年面对不停转变的外在世界，看看有没有一些问题。其实都是很简单的哈，大家应该可能本身已经知道。好，我讲快一点好吗？ OK, 啊，青少年面对不停转变的外在的世界，啊，外在的世界其实有很多方面，家庭是其中一方面。啊，大家都知道，因为家庭这个关系呢，有很多不同的变数。当青少年成长的时候呢，有可能父亲、母亲，他们从有一个孩子变成有三个孩子这种的情况。父亲母亲也可能从两个一起工作变成只有一个工作，也可能父亲跟母亲工作的期间可能有转不同的工作，有可能是失业的情况也有。意思就是说，这个家庭本身已经不断在转变了。往往这些转变对青少年来讲是一种所谓压力，如果这个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候呢，如你看这个笔记下面就变成一个危机了，变成一个 crisis 哈。第二方面就是朋友，我想大家都很了解很清楚朋友对青少年的影响。第三方面就是有关性，这个 sex 的问题，特别在美国现在这个不但是这个异性方面的问题，还有所谓同性哈。OK, 因为很多青少年都会问这个问题，够自己应该同性还是异性，那样才是正常。 OK,有很多青少年可能都会问这个问题。媒体这个 media, 我想这个不需要再多讲，大家都可能都明了。现在这个 internet 很自由的地方，毒品、帮派，我特别在这边也加上天灾，特别在 Southern California, 我们这边有地震昨天还是前天有地震大家有没有看电视一个小小的地震大概是三点，那个是nothing, OK, 我们在等一个大的八级的地震OK, 可是我意思就是说呢，今天来讲青少年面对的不但是内心内在的世界有很多不稳定，他还要面对外在的世界有很多的转变。一般的情况来讲是一种压力，如果变得严重的时候呢，可能是一个危机，一个 crisis, OK,特别呢我们讲到 media 跟这个毒品呢有一个很奇妙的相同的地方这一个呢带到我们在第一版讲到第三点，就是说青少年不断在满足跟失乐的中间去挣扎。有很多人说今天的青少年比我们的以前是更幸福了，因为他们现在要的东西差不多可以说想要的都可以要，还有呢想要的东西都可以很快拿得到，对不对？很快能够拿得到。可是呢另外一方面他们也要面对一个世界，就是说原来有很多的东西也不是那么方便能够拿得到，很多物质的东西 material 的东西很快拿得到，可是呢有很多生活上的事情，比如说对人家的这个关系上来讲，人家对他的接受，人家对他的爱心，很多时候这些东西呢不是你想就会立刻拿得到。变成是说呢，现在的青少年一方面他们是很聪明 OK, 你给他一个 problem 他懂得怎么样去解决，他在什么地方去找资料，他可能很快就进这个 internet 对不对他懂得去找资料去解决这个问题。可是呢往往青少年最困难不懂得解决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是人际关系的问题，是内心苦闷的问题，是情绪波动的问题，是人生将来的目标的问题，这些是他们最困扰的东西。这些东西呢也不能够很简单从这个 internet 找几个地方找一些资料就解决，而是需要实践，而是需要在他旁边有一些长辈哈、啊，一些有经验的人，通过跟他有建立一个信任的关系，一种爱的关系，让他能够学习找出来，找到他自己生活的目标，找到他怎么解决人际关系当中的一些困扰的事情。所以呢，现在为什么毒品，我做了其中一个工作，就是毒品方面的预防的工作。常常我们问青少年，你知不知道这是毒品对你身体有伤害？你猜他们知不知道？ They know it， 他们知道。可是呢，往往一方面因为青少年对他们来讲呢 death 离得太远了、啊、如果你告诉他你如果吸烟的话你会有伤癌的，他说 oh who cares 30 years later 对他们来讲30年是太长的时候呢，他们常常都是看明天后天，他们是每一个礼拜去生活的，他们不会看到30年之后的事情。第二方面呢，毒品往往能够帮助他们把苦闷很快的去解决，那这个往往就是毒品能够做到的功用。我想问问大家，我们都是文明人了哈，如果你今天有头痛你怎么做？如果你今天要讲刀，如果你有头痛你怎么办？吃头痛药，那个 brand 最好 aspirin 啊 ，OK， 有些人吃 aspirin 不行的哈，有些吃 Tylenol， OK， 为什么要这个吃这些药呢？快，对不对？你还是要买一种最快的那种。Oh, no one had it， 哎，那其实这个呢也是现在这个社会做成的一种的这个文化，就是呢解决问题要怎么样？要快，解决问题要快。要最简单 ，OK， 最好就是啊，就可以解决就好了。所以变成是说呢，为什么青少年会被引诱去用毒品？往往这个是其中一个原因，因为很快他的情绪就可以改变了。如果我今天很闷，他感觉情绪很好；如果他很紧张，他可能吃某一些毒品就把情绪安定下来。所以变成是说呢，这就是其中一些所谓现代这个社会文明的社会所带来的一些坏的后果。简单来讲，青少年的世界不稳定，他外面的世界不断的转变，他们挣扎在这个满足跟失落的中间。好，我在这里停一停，看看有没有一些问题。通常没有问题呢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我讲得很清楚，第二个原因呢，我讲的东西你们没有兴趣。OK， 我们继续。OK， 好。啊，你说青少年这个时候。不要紧，他会过去。
OK。
OK。这个呢我想很多人都问，我都在问。因为大家都听过很多，比如说小孩子呢大家都说是 terrible two， 对不对？那么有些人说哎呀 two years old 就是这个样子呢，等到他三岁就应该没有问题的了。OK， 我的孩子很奇怪，差不多就是刚刚三岁的时候呢，他就比较懂得怎么样去控制他自己的情绪。三岁以后呢我的生活比较好了，因为两岁的时候真是很 terrible 哈。OK， 我那个时候都是问哎呀 terrible two 是不是只是两岁的时候。可是呢我也听过很多家长，我教会里面也有很多夫妇哈。OK， 他们的孩子不但是 terrible two 啊，他们是 terrible three terrible four 都有。 OK， 同样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个青少年这个改变的问题呢有很多不同的原因令到他的情绪不稳定，有可能是因为 genetic 的问题，你的遗传的问题啊，他每一个人的身体的情况不一样嘛，对不对？有一些青少年的时候呢，你看他很多青春痘的，有某一些呢没有的。大概意思就是说，每一个人的身体的状况不一样，这是头一点。第二方面就是也看他父母跟他的关系怎么样。如果他常常都能够通过跟父母这个关系，帮助他学习怎么样去处理他的情绪， 现在我们都讲，以前讲 IQ 对不对，后来呢 EQ， 其实在美国 很少人讲 EQ 这个概念，不知道是为什么在台湾 在新加坡讲很多，在香港讲很多哈。其实在街边 EQ 其实这个概念讲了很久，可是都没有人去看。可是呢总体来讲，同样的第一是就是说，父母跟他旁边的所谓 significant others， 有可能是他的 uncle， 有可能是他的一个哥哥，有可能是他一个教会里面的一个 mentor， OK， 如果能够跟通过一个好的关系帮助这个青少年学习怎么样了解自己的情绪，处理自己的情绪，那么他从这个所谓不稳定变成稳定的时间会比较快。 OK， 大概可以这样去回答。因为呢在我们在所谓做的辅导的过程里面呢，我们往往都真的不太清楚这个青少年应该在什么时候这个所谓波动的情况会过去。因为每一种情况我们都见过，因为每一个家庭的背景每一个环境都不一样，可是我们的目标同样，当有机会跟这个青少年工作的时候呢，我们大概会有一个感觉，会知道怎么样能够帮他去安定稳定他的情绪。好，
讲广东话，我
讲。好 ，OK， 我把他的问题都翻译好吧，然后大家都知道。好，
我只有三个小孩子。
他有三个小孩子哈。
有其中一个一啲问题都冇。
有一个完全没有问题。
好似冇高烧呢种咁嘅。
好像都很平稳的，没有波动。OK。
好识得想嘅，好识得翻译嘅。
OK。
咁跟住嚟一个系一个好聪明，好聪明，但系佢咧就好多 problem。
第二个是很聪明，可是。很多不稳定，很多问题困难的啊。
OK， 即你想帮佢或者了解佢嗰时咧，佢觉得要攻击佢。
OK， 你想帮他的时候呢，他感觉你是要攻击他，跟他好像 struggle 一样。
那你仔女你一样教佢，同一个妈妈系咪？三唔同你一样教佢，点解会有咁嘅 difference？
他的问题是为什么会这样子？不是我生的，所以我不知道。其实呢，在很多研究里面呢。其实他们研究出来的结果，美国做很多研究了哈，很多研究是研究之后还是在研究，因为不太清楚这个结果是怎么样。可是大概来讲，有很多研究都说，每一个孩子生出来都是很特别，不能是说同样是妈妈同样那个夫妇生出来的，在同一个家庭里面长大的，他们情况一样没有，他们往往发觉到就是老大老二。本身他们长大的时候呢，两个可能是很不同的性格，很不同的路。OK， 当然当中有很多是他生出来这个所谓 genetic 的遗传的问题，可是也有在家庭里面的所谓 family dynamics， 家庭里面的互动会把孩子的性格会塑造到某一个情况。所以呢，有很多人在研究，就是说可能在家庭里面呢，那个老大可能是比较有自信心的，他是比较有 responsibility 责任感的，因为呢父母都是要求他照顾小的。 OK， 可是呢有可能中间的跟最小的那个呢完全就不一样了，因为中间那个呢，有可能如果你有三个孩子的时候呢，最大的那个你给他很多自由，最小的那个呢你给他很多的痛爱，中间那个呢就忘记了。他要自己去 survive， 因为很简单哈。因为呢，大的如果是男人，第二个都是男的时候，如果是相隔两年的时候，往往呢，哥哥穿完的衣服放到什么地方？穿在第二个身上嘛，对不对？哥哥玩完的这个玩具，把它丢掉吗？不是，老二去玩了，明白意思吗？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有些时候很自然的做一些事情，可是影响到孩子的性格是怎么样，这些都是家庭里面的互动会影响把这个孩子他的性格描述是怎么样的情况。 OK， 当然呢我不是这方面的所谓的专家啊，也不能够讲得太深，可是大概的情况来讲，就是每
你刚才说是对你没有兴趣，是对你很有兴趣的东西来的。最重要就是说，现在的学校里边呢，我觉得这个压力是很重要，这个帮派。
帮派，
这样是我的教会的里面来讲的话，我的教会的经验也有这样发生的经验。我们不讲在哪个学校了啊，大致都差不多的，所以太熟了。有的学生讲呢，老师也是这么讲，帮派的学生呢接近超过十分之一的学生的数字。
嗯哼，
比方说这个学校还是会有三千学生，帮派的孩子超过了三个人。
嗯哼，
为什么缘故会这样子呢？这是一种很有趣的一种地区的关系形成的。
嗯哼，
比方说你是香港来的，
好，
我们是台湾来的，
好，
他是中国来的，大陆来的，
自己好像有一个小组一样哈，走在一起哈。
因为好像是罗格斯这个孩子呢，他有问题了，被欺负，
好，
被欺负了啊，被欺负的话呢，不是一个小孩打他，两三个孩子打他，这个事情就发生问题了。这个孩子他是很担心的，很担心的，他没有参加任何帮派。
嗯。
他就被欺负，
嗯，
甚至打得头破血流。
好，嗯，
弄到学校去的话呢，老师呢，这个老师正好的校长啊、主任啊，他是这个打人的，他是跟他有关系，
嗯嗯嗯，
不是公正的了。
好，
所以这个被欺负的他以欺制下的话，以欺制下，
对，
他就参加帮派了。
嗯哼嗯哼，
参加帮派了。
你是一个问题，还是你想分享你的一些观察？
我是观察。
好，对，
我是有时候看见有这样的情形，也跟我有关系。当然，这个被打的学生他就参加帮派了，有的被打的没有参加帮派，
对对，
他跟他有关系了，叫帮派，
嗯，
他就听帮派的话，
嗯哼，
所以他就没有任何人敢来欺负他了，
嗯哼，
没有人来欺负他，
对。
所以呢，我们。香港也好，台湾也好，大陆也好，有好多的法律啊，
嗯，
跟美国的法律不一样，
嗯，
好像在台湾来讲的话呢，你参加了帮派往来，跟帮派的人有往来的话，
嗯，
台湾的法律来讲的话呢，它是要法律要可能要问你的话，
嗯，
它就要抓起来了，
嗯。
在美国没有这样
的。好，我可以解释一些这我们的一些经验啊，其实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课题啊，我相信大家如果都有兴趣的话，我可以用几分钟讲一讲。我刚才都派给大家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 brochure 哈，这个小册子哈，这个是其中一个啊，我们这个辅导中心里面提供的工作。 OK，因为我们这个中心呢是政府资助的哈，这个是非牟利的。OK， 这个不是广告哈。OK， 这个是一种的啊教育性的小册子。可是呢，啊，帮派这个问题呢，我们以前我自己也跟过一些教会的牧师、一些教会的朋友谈这个问题，我发觉有两种不同的这个这个方向。有一种方向就是说，有一些教会的朋友啊牧者，他们的意见就是说。哎，啊，我知道有帮派这种事情，所以呢，很多教会就很努力去把一些好像帮派的这个坏分子啊，来参加教会的那些人，又把他排除出去。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要保护那些好孩子，让那些不好的让他在外面，不要进到教会，就是头一种这个看法哈。第二种呢？他们是很关心，就是说，啊，我们很愿意都把这些所谓有坏情况的一些孩子带进教会里面，怎么样去帮助他们去改造他们，哈，带他们信耶稣，然后他们去改变，这个就是两个不同的方向。OK， 我自己的观念就是说呢，每一个教会的情况可能不一样，我们要考虑。啊，你希望你们教会希望就是某一个方法去应付这个问题 ，OK？ 可是无论怎么样呢，帮派这个问题是存在的，特别如果你是在啊一些大城市，拉斯维加斯有没有帮派的问题？这位姊妹是拉斯维加斯过来有没有？
我相信
你相信有哈，可能教会看不见，对不对？
有
，OK， 有一些有 ，OK，New York，OK，、okay, 啊，洛杉矶这边，那我大概意思就是说呢，啊，如果教会。啊，弟兄姊妹跟牧师准备好了，就是怎么样去帮助这些孩子的时候呢， 你们就可能会用一个更所谓 aggressive 的方法去怎么样去帮助去改造啊，帮助这些有困难的青少年。可是如果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呢，也不是一个错的方法，就是你要保护那些还没有被影响到的青少年，把那些会有坏的情况的那些呢，怎么样把他们从这些好的那方面去隔离出来。总体来讲，帮派其实也是一种现象，就是表达出青少年他们是需要人的爱，人的接纳。往往他们因为在家庭里面找不到这种人的保护，往往可能是因为父母也不懂得讲英语了哈。当孩子有问题的时候，有困难的时候，父母不能够帮助他们保护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就卷到他们的朋友那方面去找。往往谁会有这种的这个实践跟有这种的情况可以出来去保护他们呢，往往就是那些所谓帮派的人。当然帮派呢也有很多种类，有一些是很有组织的帮派， OK more organized， 他们有一个名堂的哈，他们有一个 structure 一样啊，好像有 board of director 的差不多了， OK 有 executive director 这样子的哈，很有清清楚楚，他们是有一个组织去办事情。可是我们现在也发觉有很多只是一群的青少年，他们自己去走在一起，他们就改一个什么名字，可是这些小组呢改得很快，可能今天有十个 member， 明天可能有 20， 可是后天之后打一场架之后呢变成五个，他们又分散了。意思就是说，所谓帮派主要就是一个小组的青少年，他们走在一起寻找一种保护安全感， OK， 他们也在这个当中找到他们接纳，彼此的接纳，他们互相的帮助，所以有钱的话就给其他的人用哈，所以有车的话就送其他的人去玩。所以呢，他们就是把时间都花在就是满足他们当时要求的事情里面。那所以变成是说呢，当我们没有办法去跟这个所谓的恶的势力去对抗之前呢，有可能把所谓不好的分子把他们隔离出来，这个也不是一个坏的短期的方法。可是也很重要，我们不但是把他们赶走，不但是这样子，如果可能的话呢，我们尽量能够跟他们的家庭去沟通，介绍到他们到这个辅导的地方去辅导。那当然每一个这个地方可能的情况都不一样，还有这个教会的同工也是非常忙，往往就是希望多做一点，可是可能时间的限制没有办法去做。我希望就是我们至少能够提出这个是一个会遇到也会普遍的情况，每一个教会青少年的团体里面可能会有一些会影响到另外一些所谓好的这个member 的一些人，我们要怎么样去对付应付，这个是很重要。
非常意识到说青少年团契在我们这个社区哈，还有那个教会里面非常重要，是因为说，举例我孩子在学校，他们本来一小群就是爱骑脚踏车，然后骑着脚踏车去吃个 ice cream， 所以他们为了这个目的呢，就几个人就组成一个小组，固定什么时候就是这样骑着脚踏车去吃 ice cream， 这么简单的一个团体活动，到最后差点演变了一个小的帮派，是因为说他们在去的这路程上碰到了别组的小朋友，就这样起了冲突，那冲突是会越演越厉害的，所以我是觉得说年轻青少年有那种归属感。所以他们要寻找一个小团体，那与其让他们自己自由的发展，由我们成熟的大人看着他们发展，所以这种社区的青少年团体，我觉得是非常的重要的。
对，所以呢，如果我继续再讲下去的时候呢，我们用什么不同的事工的方式去我怎么写呢，去配合青少年的生活的话，可能教会可能需要开始想一想，比如说如果你在教会里面有一些所谓教会为本的事工，就是 church based ministry， 都是在教会里面的工作，对不对？你从外面叫那些青少年来叫教会里面的这个聚会，教会里面的活动，并不是说你们不去旅行不去做其他的事情，只是说你总的都是用教会作为一个一个 base 一样。我们可能要再想一想，教会能不能够 做其他方面的一些事工，可能是一些是 school based 的事工， OK school based， 因为当我们出去能够在学校里面做工作的时候呢，往往我们发觉到一些青少年的问题的时候呢，不但是我们从教会那个方面能够提供一些帮助，还有学校能够跟你一起去配合。往往学校呢也跟警察局有配合，也跟这个感化局有配合，也跟那些辅导的机构有配合，所以变成是说呢，是另外一种的这个 model 去做我们的事工啊。特别在洛杉矶这个地方，我知道每一个学区的情况不一样，可是呢我工作的地方在 Rosemead 那边啊，我们知道比如说 Arcadia High School、 Alhambra 那边的 High School 有不同的这个中学，里边都容许有自己的 Christian Fellowship。 OK， 我听过有一些传道人认为，哎呀，学校听说是正宗教跟教育是分离的，不可能会有 Fellowship 的，这个观念是错的。因为呢每一个学区如果他们自己容许学校里面有 Christian Fellowship， 他们本身是可以成立 Christian Fellowship， 往往都是先要学校里面可能是校长，可能是一个老师做他们的 sponsor。 我也知道有一些教会呢，他们的 youth pastor 呢进到学校去跟学校的老师一起配合去办这些 fellowship。 那这种事工呢，这个模式也就不太一样。 OK， 你的活动不太一样，你接触到的事情不太一样，你讲的话题可能也不太一样。 OK， 那么如果我们再讲到家庭为本的事工还有社区为本的施工的时候呢，就变成是说我们可能要想一想，不要单单用传统那些不是说那个不好，我意思就是说要满足青少年不同的情况的需要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要用不同的方式的工作。有可能一个教会不能做出不同类型的工作，可能几个教会可能配合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多做一点。刚才我看到有一些手可以有一些，
我有一个 case 是好像在这里没有看到的，
好，
是那个异族恋爱，中国人跟他们恋爱的问题，
嗯，
我是从他们圣保罗来的，
好，
那我这个
你意思说是青少年，
对，
在什么地方发生？
在巴西圣保罗，
好，我意思是在教会里面吗？还是一个家庭父母告诉你他的孩子跟异族这个有？
他们家庭都是教会的成员，
教会的成员，好，
教会的成员已经是都是允许的，
好，
而且这个年轻人也已经决定要读神学院，
好，
是却在因为他恋爱方面发生问题，教会有人歧视他，不应该跟外国人谈恋爱，更不应该跟外国人结婚。
外国人是什么意思？我们要定义一下。
其实我们才是外国人
呀，yeah， 所以呢，
我已经跟他父母谈过这个，
对对，
啊，所以我跟他说，其实我们才是外国人，
嗯，
因为我们是移民来到人家国家的
，OK，
真正外国人是我们啊
，OK，
结果这是一种种族歧视的问题，我们把自己定为是别人高的，
嗯嗯，
结果教会里面发生什么问题？这个年轻人后来跟那个男的算是同居，
嗯。
又生了一个孩子，
嗯，
后来他跟教会里面，他也不参加聚会，对教会里面的长子、对牧师都有，
嗯，
有很不好的印象，
嗯，
所以经常会讲出一些攻击的话，
嗯，
因为当时就是长子牧师对他也没有做适当的处理，
嗯，
可是他的母亲在去年在一个场合之下，他碰到我。他跟我谈起他家庭问题，
嗯，
他特别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跟我讲。到目前为止已经经过半年多，我为了这件事情给他们祷告。本来教会里面对他的家长非常的排斥，
嗯，
他母亲跟我讲说好像受到歧视的样子，去到教会里面很少人跟他打招呼，
嗯哼，嗯哼，
不像以前啊有很多人打招呼。
所以你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去帮助这个家庭，
怎么样帮助回到神的面前，因为他的目标是读神学院，结果因为这个问题他神学院也不能读了，
嗯，
他也不想读，他说没有意义的，
嗯，
连牧师长老都
排斥他
一样的眼光，他认为我不正确，啊，所以他现在
okay，
他有一次到我诊所去，特别跟我谈这个问题，结果他当场骂他的母亲，不该把这个问题拿到这里来跟我讲。
OK， 那我希望就是把对
回头
对好。把这个问题变成说大家都能够这个有用的一种回答的方法哈。那因为呢讲到就是在美国的生活，不但是有几方面我们一般都了解的问题，就是所谓代沟的问题哈。代沟的问题在家庭里面会有，在教会里面同样有哈。往往我们都听过就是有所谓的 ABC 跟 OBC 之间的一些冲突。OK， 做事情的这个方法不一样有些时候就是怎么说呢，在崇拜的时候 service 啊，有一些我们要谈借他，另外一些认为哎呀借他不好，这种不是荣耀神的乐器啊，就是变成有很多这个不同的意见。那可是我意思就是说呢，家庭教会里面我们同样会遇到这种所谓的我们的 cultural identity 的问题，我们的这个文化上怎么样去认同我是谁。那这个是一个教育性的工作，我们如果能够越早去教育青少年的话就更好。其实谈到这个呢，我在这边我都好像有些准备一样，这是神的工作了哈。我有一个小的单章讲到 What do Asian American youth need to know about 我们叫相穷的文化 bicultural competence。 我们现在都讲这个是 bicultural identity，意思就是说呢可能我们这一代就没有这个问题，我们很清楚人家问你是谁，问你是什么人，我们都说我是中国人，然后你说 OK 我是中国人，可是我是美国，我拿美国护照的 OK， 很少就说我是美籍的中国人，因为有些时候是这样就讲哈，可是很简单，我们就说我是中国人如果人家再问你说其实我都是美国人，可是中国人是很清楚 OK，美国人只是一种另外一种的这个身份。青少年呢可能反过来了，往往他们在这边出生在这边长大，他们思想是美国人 OK， 因为他们在学校哈每天都是说 Who are you? I'm American。 那当然呢在学校里面也会有不同的情况，有所谓歧视 discrimination， 可是一般来讲呢在美国长大的青少年他们会先认为自己我是美国人，然后呢才是中国人 OK， 往往都是这个样子。可是呢也要看每一个家庭的情况呢，因为有很多家庭啊偏偏就告诉孩子说你不是美国人你是中国人就是他们本来是希望保全中国人所谓好的传统 OK， 可是往往做得过分的时候呢变成是说这个青少年不知道我应该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还有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呢，他认为呢我如果是美国人就是美国人，我如果是中国人就是中国人，不可能是中国人的美国人，美国人的中国人，你明白意思吗？就是你不能够两方面都有 OK。 所以呢这个是一方面是教育性的问题，在家庭里面要教育。第二方面呢我相信在教会里面我们同样要有一个观念，其实我们现在如果大家都是美国人的话OK， 无论你是拿这个绿卡也好，你是拿这个passport 也好，我们生活在美国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生活在其他地方的人今天来这边去开这个会议，可是意思就是说呢我们生活在美国，我们受到美国这边所有东西的影响，我们也能够参与这边的生活的时候呢，我可以告诉大家，你告诉他们你的朋友你教会的青少年你们是美国人 OK， We are American OK， 无论你拿的是什么这个护照 OK， 可是呢同时我们要清楚的，美国其实呢美国人只是一种 identity， 因为现在做 census 对不对，这个人口调查的时候呢同样我们就问你了，你是美国的什么人，我是美国的白种人，是黑种人，我是这个拉丁人，我是野域的人，意思就是说美国本身就是不同的人种，意思就是说我们一方面有美国的精神美国的文化，可是同时我们保持你自己的原有的那个文化，无论是中国也好是台湾也好怎么样都可以。 所以呢，刚才我拍这个简单的小册子呢，我今天不能很详细去讲。意思就是说呢，如果我们本身每天在我们的跟人讲话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教会的讲坛讲话的时候，我们都很清楚说，我们两方面都有的，我们两方面都可以同时兼顾，不要单单是说看起某一方面，看不起某一方面。我们看过有很多人说，就是说 American no good， 你明白意思吗？一讲到 American no good， 意思就是说呢，我们 Chinese are better， 其实我们本身都是 American， 我们本身都是在这个生活这个文化的里面有一些意见。
我说那个问题，那个我看的同样的情况，
好，
问题就是那个人你准备做这些程序，我相信那个 education is not from the for the kid, it's for the parents. I think 很多的青少年觉得我们那个上一代 hypocrite.
嗯。
And then 我有那天 challenge why Christian racist,、
嗯、
why Chinese Christian racist,、
嗯、
how many Chinese do accept black Christian?、
嗯嗯、
And that is my daughter challenge me. Mom, have you got black Christian sister? But unfortunately,、
嗯、
I have prayer partner.、
嗯、
so I think this is a Chinese church problem.
Okay.
How are we going to tackle race?
好。
还有呢，我访问了45个孩子，总是5个不同的国家，continent. 99% they belong to the country where they are born. The Australian say I'm Australian. The American say I'm American. In their mind, they say only my parents come from China.
But
I think the essence is we are kingdom system. We are kingdom. 我的天国的子民。
嗯、
如果那个父母那个教会看到的是天国、
嗯、
We belong to Jesus、
嗯、
It's no longer Christian American and Chinese、
嗯、
Of course we are Chinese、
嗯、
But the emphasis is Christian is not
kingdom 对，
可能那个 education 要在父母那代。
对对，这个是非常好的意见。
好 culturally for a Taiwanese or the Chinese try to marry with a black、
嗯It's a taboo, no, no.
How to educate
them? Okay. 我不知道，我没有很容易的回答。可是呢，我意思就是说呢，头一件，我们也要了解这些父母呢，他们有他们的背景，
对，
他们有他们的 history, 对不对？有某一些原因影响到他们，可能对黑人、对白人、对其他的人有一种的这个歧视。往往这种歧视是基于恐惧，是基于有一种恐惧。OK， 怎么样去帮助他去能够改善这种情况呢？我没有很容易的答案。可是呢，如果教会的牧师弟兄姊妹能够一方面祷告，那这个是必须要的。OK， 我完全赞同。可是呢，在祷告之后，这个也是很重要啊。祷告之后，因为呢，神的工作。很奇妙，往往也是需要我们跟他一起同工。那个同工不但是在祷告那个时候，是祷告之后呢，你怎么样跟这个家庭继续帮助他们，帮助他们怎么样去解决这个冲突 ？OK， 怎么样去面对？有些时候，如果教牧的同工发觉，哎呀，我好像没有那种的经验去应付这个情况的时候呢，其他辅导的。这个工作的人能够帮助，因为呢，我自己的教会以前曾经有过一些情况，就是说教会的牧师认为呢，把家庭转介到外面请人去辅导，好像没有面子一样。那么，所以呢，我们现在要了解，不是就是说知道我们每一个无论我们有多少的训练，我们都有限制。比如说，我们做心理辅导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某一些。情况病状我们不能够完全能够去帮助的时候呢，我们要转介，比如说要找一个心理医生来帮忙，要找一个心理学家来帮忙，有某一些事情我们不懂得怎么做，我们要找一个牧师来帮忙去帮助这个家庭，所以要几方面一起去合作。
这个我亲身的经历呢，每一个姊妹，我拯救她一个姊妹，一个教会啊，这个姊妹呢35岁左右，他大概是年龄的关系了，找到已经很难。他结果呢，找到一个大陆的我们中国同胞啊，来到美国的， 他们两个很有感情，当然他也想告诉他的媳妇，也劝那个男的信主，男的不反对，但是他们两个在一起生活了，结果教会那个姊妹的教会呢就拒绝，不给他证婚，男的愿意跟他一起愿意信主，就有人介绍到我面前来了，他丈夫是啊，他说你怎么样是救这一个姊妹，我说我要祷告，祷告了之后呢，神感动我呢，就要他的先生，他那个就是那个还没结婚的先生来到我家里来，我就给他传福音，我说你一定要信耶稣，一定要信主了，才能跟这个姊妹在教会里举行结婚，结果他不反对，我说好，他们就在教会里，在他们自己教会里，他们自己教会里不是不举行，我要我去，我就祷告的时候神感动我，
好，
一个人要蒙恩得救的话，你要拒绝他的话呢，这个姊妹也会跌倒了，姊妹也会跌倒，结果去了之后呢，就为他祷告。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位牧师的例子，就是要继续为他们祷告，
要为他们祷告，结果在他们教会要他已经要举行婚礼了，结果要我去了，我就祷告，我说主啊，这个姊妹神的爱他，拯救他，
好，
这一位先生他也愿意不反对，主啊你也要拯救他，我是因为为主要拯救他们两个，使他们蒙恩得救，所以你的仆人要为他们举行婚礼了，如果不然的话呢，我就不能够为他举行婚礼了，
好，
所以我祷告完了，他们全教会的弟兄姊妹都喊阿门，我也是要拯救他，结果他的先生呢也很高兴了，他姊妹呢也到教会里记住来聚会了，所以这个情形呢不是我自己本身的亲自
的经验，好，谢谢哈。那当然呢，这个是我想我们大家都能够了解，同样就是说这种的信心还要祷告多久我们都不能讲，因为这个是神的工作哈。可是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从我们人的能够做的那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呢，如果这个家庭这个情况牧师发觉到需要找其他方面的人来帮助的时候，如果这个母亲跟那个年轻人他们愿意的话，当然我们都鼓励他们愿意哈，去找一个有训练的一些基督徒的辅导员能够帮助他们，因为很多时候呢，人跟人的关系往往的问题就是说沟通的问题，很清楚讲到就是说这个妈妈跟这个年轻人的时候，这个冲突啊，就是因为他们两个呢不能接纳对方的意见，然后呢他们感觉到对方好像要抢夺对方做一些我不愿意做的事情，两方面都认为自己是有道理哈，所以呢往往呢可能你的在经验有不一样，可是我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呢，往往帮助他们怎么样？
问题哈，不是妈妈跟女儿的问题，
还有教会，
是教会里面的牧师跟
好了
长子的问题。
好，我
还有另外一个，
请另外牧师帮忙讲了，劝牧师怎么劝牧师？
我只是
原来这件事情的牧师已经不在他的教会，
对，
可是长子是固定在这个教会，
好，
所以这个女孩子她就决定不传下去。
好。我听听这个姐妹的意见。
我自己本身在进大学之前也是要念神学院，
对，
然后也是因为认识了我先生，他也是非基督徒，那我的牧师也是告诉我不可以跟他结婚，等等等等等，到最后我医学院也是没去念的，然后教会也是没有参加了，跟我妈妈一两年都没有来往，完全断绝。但是我今天回想起来，我是觉得说神当时把那条路断了，没有让我继续走下去，他知道的，但是神必定有另外一条路要我走，所以他经让我经过了十几年那样子的关闭的生活和重新学习，我只能说一句话，就是说人不管做了什么事，把他摆到圈圈外，神摆在圈圈内，只要说那个姐妹她永远心中有神，在任何困难的时候永远是抱着圣经不放，神
的恩典啊，神会开恩，
神一定会带领他一条他神要他走的道路，不一定是神
非常好。那我想呢，这一点我想加一句话，就是说当我们跟青少年工作的时候当然在教会里面这个是更重要，我们保持这种的盼望，对不对？神要求我们有这个盼望，往往很多时候我们做一些事情好像还不见到这个功效，可是我们相信走出去一个礼拜都没有回来，他都在哭，怎么办？我们可以办的事情不太多了，头一件我们告诉他有没有报警，先报警 OK。 第二件呢， 李四是问他的朋友怎么样去找他，第二件他可以做的。第三件，如果他是有一个信仰的话，我们帮助他，你要祷告啊，你要对神有信心。可是呢，还有一件事情呢可以做，就是说呢，你要准备。因为呢，我们的经验往往都有这个盼望，就是说孩子呢，他无论怎么走他都会回来，可是我们不能说多久，有可能是一个月，有可能是两个礼拜，可是我们的盼望都是说他会回来。有可能他回来之前他会先给你打一个电话，他打电话来的时候看看你的口气怎么样，看看你还是不是很松啊，不能够接纳他，还是你好像很愿意跟他再啊重新建立一个关系。所以呢，往往我们可以做的事情不太多，可是呢还是有一些事情可以做的，保持这个盼望 OK。 然后呢，其他的事情我们相信，因为我们有信仰的时候神会啊帮助。刚才这个姊妹也有一些意见。
我刚刚听那个姊妹说孩子们常常说我们基督徒是笨蒙人蛮蒙的。A lot of local born, you know, like because Chinese people looking at black people or whatever different, and they think they will be a hypocrite. To me, you know, like being a Christian, you know, and the Bible said all men are created from God's image, and you should not have that kind of feeling. Like if my kid asked me, you know, like whether marry a non-Christian Chinese or a Christian black, I would say marry a Christian black because he's a Christian.
Mm-hmm.就是基督徒这个
yeah,
这个身份是最重要，无论他是什么怎么样的颜色哈，那个是不太重要 OK、
yeah.
那当然这个是我们都鼓励大家当中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接触的弟兄姐妹同样有这种观念。
5:20
好 OK 好。可是呢我们也要明了一个事情，那这个呢当也是一个我们不能完全能够掌握的，就是说神的实践是怎么样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掌握。因为呢我们要求这个弟兄姐妹，嘿，神的道理是怎样子哈，你应该怎样子看事情。可是呢我们也知道人还是有那个老我哈， your old self。 往往我们在所谓心理辅导的过程的里面，我们就是帮这个人呢去重新看一看他一些旧的东西怎么样，还在影响到他现在做基督徒这个生活是怎么样。那这个是很 奇怪的东西哈。有些时候我们希望就是说当神的生命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会完全改变了。可是呢我相信这个是对，可是还有一个实践的问题，怎么样去一步一步去改变。有一些人改变得很快，特别在表面上来讲改变得很快，我们一看见他就改变了。可是呢他自己也明了他有很多以前的东西呢，他是需要时间去改变。有可能某一个家庭他为什么会对黑人特别有歧视呢，那这个我们要慢慢去帮他去找为什么有这个情况。有可能他以前遇过一些对他来讲是很惨痛的经历，特别他对这个意思这个不同的种族有这种的这个看不起。也有可能是因为他本身没有机会跟一些不同种族的人交往，缺乏一种的 understanding， 没有这种经验，只是看就是某一些的 stereotype， 我们所谓定型黑人都是肮脏的不好的白人还是最好的，那这个就不行了 OK。 如果我们能够有机会当然教会是华人的教会，有一个目标为什么华人聚在一起 OK。 可是呢如果有机会的话呢，教会也能够办一些不同种族的活动，让大家都了解其实黑人白人什么人在天国的里面大家都是一样，这个是很重要如果我们都能够这样子，特别回到我们讲青少年施工一样，青少年人有可能他们对不同的种族他们的看法是比较看得比较 open， 可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要小心，因为有某一些移民的学生，刚才好像这位牧师讲到，如果他12岁、13岁才来美国，来的时候英语不通，听也听不懂，他很明显就是对所谓的美国人 白人也好，黑人也好，墨西哥人也好，他们就有恐惧，不知道怎么样跟他们交朋友，很容易他们就走在华人的圈子里面，有问题都找他们帮助。这个往往也是变成说种族之间没有 understanding 的时候呢，往往有冲突，因为他们讲他们的 Spanish， 我们讲我们的中文，他们以为他们是说他们坏话，他们也以为你们说他们的坏话，那么两边就是这样子，然后就打起来了。本来是没有事情，可是因为 perception 这个观感不对，变成是真正的发生冲突。如果在教会里面，我们也能够了解，就是说有某一些青少年是比较开放，能够接纳不同的种族，可是也有一些他们是很恐惧。通过教会的活动，通过教会的一些啊成年人的一些 sponsor， 能够帮助他们有一些更好的跟不同的种族有交往的经验，这个是很重要。 OK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大概有5分钟，我准备的录音带都没有机会放了，没有的看，有机会再看。可是我想再给大家一个啊笔记啊，我这个呢是我们从啊帮助家长的角度去看，就是文化上的父母跟孩子之间这个啊差距。如果父母需要在美国这边教养在美国长大的孩子的时候呢，有某一些方面我们要特别要注意的呢，那有可能这些意见呢可能在教会里面同样能够适用，因为呢所谓 ABC 跟 OBC 之间往往都会有这种的啊差异。 OK 很简单啊，我们回到这个父母的角度来看哈，然后呢看看你们自己能够回去再慢慢讲，在看的时候呢能不能够应用在青少年的事工上。 OK 我在这个小册子里面提出有5点。 OK 头一点就是说，传统的家长啊都有一种所谓权威，对不对？我们认为权威 authority 是重要，可是来到美国之后呢，不要单单讲权威，也要讲 respect 尊重。尊重是什么意思呢？最简单来讲就是大家比较平等一点，讲道理一点。 OK 就是平等，不是单单是因为我是父母你就要听我话。 OK 这是权威了。有些时候在教会里面也会有这种的情况，我是年纪比较大了，你应该年轻人听我的话。 OK 这是权威的问题。我们不是说权威不重要，可是呢在交往的时候呢也要接上了尊重。第二点呢，要求对方听话，这个是往往都是家长很要求孩子做的，对不对？你们要听话 listen to me， 对不对？可是呢特别在美国现在呢，我们发觉到如果你希望孩子年轻人听你话的时候呢，你首先要做什么？你要听他话，意思就是说你要听，你要真正的打开你的心去了解他怎么想东西。他想的东西可能不对，可能不合这个圣经的原则，可是你还要听。 OK 还要尝试去了解，然后呢当他要讲的东西都讲完之后呢，他就能够把他的耳朵把他的心打开听你讲话。 OK 那这个呢啊讲出来这个道理好像不困难听，对不对？回去做就比较困难，回去再慢慢看哈。第三点就是礼教，我们常常要讲礼貌的，对不对？要讲礼貌，要讲礼教。可是呢，不但是礼教，加上身教。我自己常常犯这个错误。我的孩子是6岁大，我常常告诉他，你不能跟我谈话的时候发脾气。Don't get mad at me when you talk to me. You know, don't say something mean like that.可是有很多时候呢，当他做这事情我不满意的时候呢，我就怎么样，我对他很念的哈，我对他都是用一些很比较这个啊暴躁的话讲。有的时候呢当他暴躁的时候，我就知道了是从谁身上学到了，是从我身上学的。那么这个帮助我自己去反省。第四点呢，如果你卷到后面讲到，我们中国人常常讲到 shame， 受耻之心。 shame 这个概念在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里面很重要。当一个人知道受耻的时候呢，意思就是说他就能够控制自己，对不对？不让这个 shame 到叫你整个家庭 不要带一些不好的东西带到一些家庭的人。可是呢，往往这个 shame 呢，变成是说呢，我们看见有很多家长，也看见过教会里面一些这个，比如说帮助青少年的人呢，他们在人的面前呢，特别又讲一些不好听的话，希望就是在人的面前又把这个孩子受辱一番，意思就是说，哎，啊，你知道什么叫 shame 了哈，以后要改了，我们就是希望用这个 shame 去改它。我们常常跟学校的老师谈话的时候呢，他们不理解为什么那是父母来开会的时候呢，特别在老师面前要骂孩子，骂得很痛快，因为那是父母的心态，就是说 I need to shame him so he know, you know it's so bad。 可是呢，在美国呢，可能也要注意另外一方面， how to build up self esteem, self respect, 尊重， OK。 最后呢，含蓄的爱跟一个显露的爱，我们中国人的家长传统都是呢，我们的爱都是很含蓄的，不表达出来，不讲，也不很清楚的做出来。可是呢，在美国呢 ，it's so easy 啊，所有的老师都说 you're great, I love you, fantastic。有的时候我们认为是太过分了，可是呢，我意思就是说，这个是都是文化上的差距。在教会里面呢，我们可能有的时候 ABC 跟 MB 这个 OBC 之间也会有这种文化上的差距，但我们了解这些都是其实都是很平常会发生的，用不着为这些差距会要分裂。 OK， 了解是很重要。最后呢，我还有一张的是我自己跟一些同工最近在筹备这个一个 Christian Community Counseling Ministry。我们的观念都是好像我这个笔记里面讲到，就是说希望帮助教会里面的青少年家庭，不单是用教会的角度，我们也从整个社区的角度去帮助。我们要跟他们的家庭去工作，跟他们的学校去配合，跟社区里面不同的服务去配合。因为呢，教会总是有限度哈，我们能够做的事情有限。好像今天我有听到一个电话，有一个基督徒的妈妈，她的孩子有问题，她的问题就是离家出走，她不上学。那么这个妈妈她说，她跟牧师谈过几次，牧师跟她祷告，好，很好。那可是我不是说祷告不对哈，我不是这个意思。可是呢，当祷告之后呢，这个妈妈还是不知道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她不知道在哪里能够找到辅导的人帮助她。在哪里去怎么样去报警？因为呢，他报警的时候，警察来到之后呢，警察说 "That's your problem, not his problem"， 然后警察就走了，好像报警都没有用。那个妈妈就感觉到很失望，不知道怎么做。其实呢，从辅导的角度来看呢，也有其他一些的帮助，学校也有一些规矩，怎么样把这些个案去处理。那么当我跟他解释之后，他至少知道 OK， 现在他可以做这几部分的东西。当然呢，我还是鼓励他要跟教会的弟兄姊妹要牧师要讲他的情况，请教会帮助他去祷告。可是呢，青少年的工作总体来讲不容易，可是希望今天能够通过我们分享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我们可以用教会为本的工作去做，可是呢，其他方面的工作我们都要想想能不能够我们教会能够跟他们配合，能够发展，从不同的角度去帮助，希望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更有效的能够把青少年带到神的面前。他到神面前之后呢，他懂得怎么样去应付生活上的不同的压力跟危机。好，我想我们要在这里停，如果有弟兄姊妹想留下来再大家谈一谈的话，请留下来好吧。 OK。